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枪支暴力频发，国际社会向各国游客发出旅行警告。联合国呼吁要改变农业和饮食习惯，减缓气候变化。另外，世界最著名的男高音之一被指以工作和前途为要挟，进行性骚扰。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包括以工作和职业前途为威胁，迫使他们就范。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的多明戈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被认为是充满魅力和不知疲倦的歌唱家。不过，歌剧界人士对美联社说，今年78岁的多明戈性骚扰女性的黑暗面在歌剧界是个公开的秘密。8名歌唱演员和1名舞者对多明戈提出指控，他们对美联社说，从1980年代末至今30年里，多明戈在不同场合对他们进行性骚扰，包括在他担任高层管理要职的歌剧团。一名妇女说，多明戈曾经把手伸进她的裙子。另外3名妇女说，她们曾经在更衣室或者工作午餐时遭到多明戈强吻。除了这9名妇女之外，还有6名女性指控多明戈在语言上对她们骚扰。多明戈说，这些匿名指控让她深感不安，指控是不准确的。不过她说，得知让别人感到不舒服，让她很痛心。引人注目的2位好莱坞拉美裔演员说，美国影视要继续减少模式化刻画拉美裔形象。演员娜塔莉亚·雷耶斯出生于哥伦比亚，她在即将上映的《终结者6：黑暗命运》中担任女主角，这是这部系列影片第一次启用少数族裔担任女主角。雷耶斯说，作为一个拉美裔演员，常常被描写成固定模式，现在他非常欣喜地看到好莱坞正在改变。另外，墨西哥演员路易斯·门德斯在新版《霹雳娇娃》中担任重要角色。他说，好莱坞向种族多元化的改变是好事，不过他希望荧幕上多一些以少数族裔为主的故事。美国流行歌星泰勒·斯威夫特赢得美国青少年票选奖，他身穿缤纷的范思哲时装，在加州赫莫萨海滩接受了这项荣誉。今年29岁的斯威夫特从美国足球明星亚历克斯·摩根手中接过奖杯。青少年票选奖由福克斯广播公司主办。斯威夫特的最新专辑《情人》8月23号上架。美国婴儿潮一代正在兴起整容手术热潮。美国整形外科协会统计，去年55岁到75岁之间的整容人数比前一年高出50000人次。专家说，自拍软件和约会软件的激增正在推动整容手术风潮。专家说，最受欢迎的整容治疗包括肉毒杆菌、填充针剂、植发、隆唇、隆乳和抽脂等。而且年龄大的病人人数越来越多。比弗利山庄的整形医生阿妮塔·佩特尔说，他说，千禧年一代中不少人从20到30岁就开始整容，而婴儿潮一代在年轻时并不流行整容，现在他们正在追赶潮流。专家说，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压力也对整容手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2018年美国实施了将近1800万例整容手术，比2000年增加了163%。近年来，美国一直向国内发布旅行警告，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那些恐怖活动频繁的国家。可是现在，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和乌拉圭等国家都因为美国的枪支暴力，向打算前往美国的人发出旅行警告。这个举动惹怒了特朗普总统，我们来看看他的回应。
几天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蒜节上，在埃尔帕索的沃尔玛超市和俄亥俄州戴顿的一个受欢迎的商业区， 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这让美国人感到不安。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日本、乌拉圭和其他国家因美国的枪支暴力而警告他们的公民前往美国存在风险，这些警告惹恼了特朗普总统。
我无法想象，但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我们也会做出对等的回应。以我为元首，我们是一个讲求对等回应的国家。当有人对我们做了一些负面的事情，就一个国家而言，我们也会对他这么做。
国际特赦组织列举了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所教堂发生的枪击事件等案例，警告说，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因不受限制地获得枪支而受到损害。
就像在南卡罗来纳，人们去教堂参加祈祷仪式和圣经学习，结果却被枪杀。就像我们上周或上上周在大蒜节上看到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年度活动，人们去玩和家人在一起，这已经被毁了。现在人们已经不能去这样的地方了，也不能去沃尔玛购物。
其他专家援引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称，美国在保障携带枪支的权利方面是很独特的。
有时候国际社会很难理解，由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公民拥有枪支的历史，有关枪支问题的讨论在美国有多么不同。
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呼吁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保护他们免受枪支暴力。美国每年有近40,000人死于枪支，其中大多数是自杀。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呼吁各国要改变农业和饮食习惯。报告说，少吃肉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
联合国一份有关气候变化影响的报告说，全球肉类消费量必须下降，以抑制全球暖化，减少土地和水资源紧张，和改善食物安全、健康与生物多样性。虽然这份报告没有表明提倡无肉食品，但呼吁人们对农业和饮食习惯做出重大改变，以限制人口增长的影响，并改变对土地和水资源无节制的使用模式。
A move to more balanced diets could help us adapt to.
采取更均衡的饮食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适应和减少气候变化。一些食物需要更多土地和水，这导致更高的排放量，而像是谷物、坚果和蔬菜含量高的饮食，相对于高碳的肉类，有较低的碳足迹，并且对健康有更好的影响。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说，选择植物类食物和可持续的动物园食品，到了2050年能释出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年还能减少0.7到8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星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确立了一份有助于指导各国政府的报告，在今年于智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如何实施2015年的巴黎协定。该委员会表示，土地既是二氧化碳的来源，也能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暖化的主要温室气体，而更好的土地管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creates additional stresses on land.
气候变化给土地带来额外的压力，加剧了生存环境、生态系统、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现有风险。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的短期行动，有助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可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和其储存碳的能力。
但这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减少所有来源的排放量对迅速遏制全球暖化至关重要。自前工业时代以来，陆地气温上升了1.53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气温摄氏0.87度的两倍，造成更多热浪、干旱和大雨，以及土地退化和沙漠化。这份报告说，人为使用直接影响了全球70%以上的无冰地表，而农业占淡水利用的70%。2007年到2016年期间，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使用活动占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3%，而加上食品系统生产前后的活动之后，上升到37%。去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一份特别报告警告说，应保持地球温度上升1.5度，而不是巴黎协议规定的2度目标，要求全球社会迅速做出改变。该委员会警告说，全球食物链将受到更多干扰，因为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变得更加频繁，且应考量食物对环境构成的成本。预计到2050年，谷物价格将增加7.6%，这意味着食品价格上涨和饥饿的风险增加。 全球估计有8.21亿人营养不良，而消费习惯的改变已经导致约20亿成年人超重或肥胖。森林可以吸收大气中的热量捕获气体，而沙漠化及森林砍伐将因为植皮缺乏和土壤侵蚀使暖化更严重。减少排放的措施，例如生产生物燃料、由生物质制成生物碳以及种树，将帮助土地的转化。这份报告说，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将能够减少0.4到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今年是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敏诞90周年，至今她都是很多美国人心目中最美的第一夫人。今天我们要去迷人的乔治城参观杰奎琳·肯尼迪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见到约翰·肯尼迪的那栋房子。
在这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房子里，历史被创造了。1952年，在这个名叫乔治城的社区里，未来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一次聚会上第一次见到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国会议员，布维尔则是一位有抱负的记者，剩下的都被载入了历史。这栋建于1895年的房子是那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这栋房子挂牌出售，华盛顿商人斯科特·斯图尔特买下了它，把它变成了肯尼迪博物馆。
他的理想和我的理想是一致的，他当时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乐观和设定的目标虽然无法完成，这令很多美国人心碎，但同时也令人钦佩和尊重。
斯科特·斯图尔特和约翰·肯尼迪一样，都是生长在波士顿，他对这栋房子一见钟情，立即买了下来。
我走进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觉得这里布局非常的棒。对于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来说，这栋房子的空间大小正合适。它位于乔治城旁边，拥有所有的配套设施。你再来把它跟历史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就不假思索地买下了这栋房子。
从画像、照片、杂志、书籍到总统演讲的记录，这座房子都是肯尼迪时代的鲜活记忆。斯图尔特按照60年代的风格精心挑选了每一个内饰细节，包括这款旧电话。
我办公室里摆的那些照片是我在15街的 W 酒店看到的。你在这里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赠送的礼物，因为有了这栋房子，人们会给你很多肯尼迪的东西，这很美妙。
斯图尔特花了170多万美元买了这栋房子，他做了一些装修，但他说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这栋房子在1952年的样子。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当个牛仔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另外，摄影和雕塑不仅是艺术，还可以开启人生之路。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一位是摄影师，用镜头来捕捉闪光的瞬间；另一位是雕塑家，用凹凸来刻画人性。让我们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我叫德雷克·布兰克斯，我是一个摄影师、导演和制片公司的老板。德雷克·布兰克斯摄影和德雷克·布兰克斯制片公司的老板。我来自密西西比的杰克逊，我这一辈子都是围绕着艺术打转转，甚至从学步开始，我记得学习字母的时候就把纸翻过来在背面画画。我记得马里兰艺术学院来到我们学校的情形，他们的介绍让我激动万分。我知道我要离开密西西比了，到其他地方去学习艺术。我太喜欢在马里兰艺术学院学习的日子了，在那里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我真的希望自己完全沉浸于艺术之中。我并不清楚自己毕业后要做什么，只知道要做一个艺术家。我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写了一本书，叫《男人们的女儿》。这本书以肖像的方式描述了那些事业成功的非洲裔美国妇女和他们的父亲们。让我感到失望的一件事是，客户和出版商都喜欢那些照片，但他们却只认给他们推荐这本书的人。 把这个人的名字印到书的封面上，而摄影师德雷克·布兰克斯的名字却没有了踪影。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的项目要自己做，这是我一直在激励自己的一个事情，如果得不到机会就创造一个机会。我马上就想让我做一本有关第二自我的茶几读物吧。第二个自我就是指两个不同的性格，他们在我捕捉的一张照片中融合在一起，组成了这幅照片。实际上我们从亚特兰大一路拍到洛杉矶，名人们都想把自己的照片编入这本书里。我拍过无数的名人，如希洛格林、凯莉罗兰和米歇尔威廉姆斯等，有了明星的第二自我的照片，结果这本书销路很好，一下子就火了起来。第二自我摄影集还给我带来了像京华杂志这样的客户，甚至黑人杂志乌木也看到了我为塔莎·史密斯拍的第二自我的照片，并用同样的技巧为黑人歌手尼奇·米纳拍照。借这个名气，我决定把这种技巧运用到亚特兰大家庭主妇的电视剧中。音乐或许是我无法离开的一个工具，我觉得音乐能够让我的心灵放松，让一个人轻松自在。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和导演，我的工作就是捕捉我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我想让人们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你如果能够让人放松警惕，对环境有了舒适感，要捕捉拍照的机会就会更容易一些。我热爱这个工作，我上街不会不发现一些东西或者受到某种启示的。我的公司很小，基本上是啥事都要做，但是托主的福，也由于我受到的教育，有些实习生和助理申请到我这里来做日常工作，这也是双向的，我每天都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喜欢身边有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未来，这是我激励自己有所创新，不要变得迂腐而要跟上时代的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是，我要真实地面对自己，保持真诚和善良，遵循黄金法则，按照别人的意愿对待别人。
Want to be treated。
我工作起来就忘了一切，我想这或许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吧。起初呢，我是在画室做雕像，或者画画，或者是画素描，我完全沉浸其中，忘了时间，几天就像几分钟一样飞驰而过。雕刻的显著特点就是三维，基本上就是凸起和凹陷的变化，360度的空间，你要能够抓住你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希望抓住的东西，我想这是最大的挑战之一，特别是对人物雕塑来说。我上过芝加哥艺术学院，它是博物馆艺术学会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害怕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害怕干这一行自己不能够维持生活，所以从到芝加哥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寻找事业成功的人。从任何艺术形式上来看，雕塑都是一门关于失败的艺术。人们总是尝试着做一些超出自己技能的事情，比如舞者总是在反复、反复、再反复的练习，最终才能在某个动作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在雕塑方面，需要大量的技能，要通过长期的磨练才能练成，要掌握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往往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我创作一个雕塑作品，往往是从研究开始，通过研究获得创作对象的视觉形象，随着形象越来越具体，我就开始和粘土做出个形象泥塑，然后再去铸造厂铸造青铜模型，最终产品通常都是我要安装的青铜雕像。我为16-17个州的公共场所制作过雕像，比如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市的瑟古德马歇尔纪念馆，这座雕像是为巴尔的摩的奥里欧棒球队的坎姆亨球场而做。我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关于民权的。最近我为维吉尼亚首府里奇满创作了一座马吉里纳沃克的雕像， 我还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塞斯特为世界首位非洲裔美国自行车冠军马杰泰勒创作了一座雕像。我在全国搞了大约有40个这样的项目。要知道，有时候这样的项目，特别是民权项目，会遭到一些抵制，所以要保持冷静，保持专注，要明白这与你的自尊无关，而是与这个项目有关。令人沮丧的是，我所做的就是在不断的努力成为米开朗基罗，但永远做不到。每一次开始，我都认为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我做的事情中最令我感到满意的地方，或许就是我为马吉沃克家庭制作的雕像。我看到了这个他们期盼已久的项目给他们带来的欢乐，知道我们为此一起做出的努力，这太好了，我结交了真正了不起的朋友。我的工作，尤其是为公共场合制作雕像，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让我不断地受到教育，了解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历史人物和从未听说过的经历。但是你知道，我总是对事物充满好奇，毫无疑问，作为一名艺术家，总是要学习和观察新事物，像第一次一样。
如果你不梦想当个百万富翁，又希望每天都过着快乐的日子，当个牛仔可能是选择之一。今天我们就要到堪萨斯州的一个牧场去体验一下当牛仔的乐趣。
看过美国的西部大片，很多人都会兴起想要去体验美国农场生活的念头。那么在农场上要当一名合格的牛仔，除了要会骑马赶牛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特别的技能呢？农场生活的辛苦在哪里？乐趣又在哪里？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make a living on the ranch is
在农场上讨生活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别梦想当百万富翁，那是不可能的。尽情的在工作中得到快乐，不要计算你的工时，因为你赚不到最低工资。
这不仅是工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让我们养大了三个儿子，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成为我们的身份认同。
这是乔与南希·摩尔的家，在美国堪萨斯州道奇城附近的摩尔德州长角牛农场。木头搭建的低矮平房，大门没有锁，室内空间宽敞，摆设简朴实用。
通常我们早上大概5:30起床，吃完早餐，然后就出门。
室外广达1400英亩的牧草地，养着120头的德州长角牛。
通常要先把马赶进围栏，我会做一些谷仓及畜舍的杂事，之后我们会给马加上马鞍，然后去做我们需要做的事。
牛仔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而牧草地上的德州长角牛是摩尔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
你必须每天过来照料牲畜，如果你不照顾牛群，他们也不会照顾你。
当我骑着马的时候，我会一直观察牛群吃掉了哪些草，并与一星期前做比较，然后根据这个将牛群赶到另一片牧草区。
草原上开阔的天地间，长角牛悠闲地吃着草，牛仔们巡视着长角牛。
They're very hardy。
德州长角牛非常吃苦耐劳，他们对放牧草地的要求也不高，非常能适应环境。
They adapt well to their environment。
我们在拍摄牛群时，偶尔有牛只疑惑地望着镜头，似乎是在问：牛吃草很稀奇吗？对今年19岁、生长在城市的威廉·乔伊斯来说，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我太喜欢这里了，它让我的身体得到休息放松。
摩尔夫妇的孩子长大后都搬到外州，忙碌时才回来帮忙。 家住美国首都华盛顿，目前还是大三学生的乔伊斯向摩尔农场提出想来实习的要求，摩尔夫妇欣然接受。
我对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非常有毅力，而大部分的城市小孩不会对农场感兴趣，想都不会想，他们只觉得很奇怪。
而来农场学些什么呢？
Learning about the grass and the rotation of the grass.
学习草地循环利用，如何管理每英亩上的牛只等等。我感觉劳动及辛勤工作可以让人学习到纪律和尊敬他人。
另外，乔伊斯还学会了这个本事。摩尔与搭档斯布珍是职业套绳高手，以前经常参加竞赛。斯布珍对采访人员夸口，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教会我们套固定的牛头模型。但是
要边骑马切入适当位置然后套绳，那得学好几年了。
套绳是农场上最刺激的活动之一。伊丽莎白是斯布珍的女儿，今年22岁，是摩尔农场上除南希以外另外一位女牛仔。
It's really an adrenaline rush running down, and I used to be really.
套绳真让人兴奋。我以前对控制我的马感到紧张，但现在不会了。当你套到牛时，那感觉真的太棒了。
过去风光时，摩尔农场还是美国香烟厂牌拍摄牛仔与香烟广告的地方。但是农场靠天吃饭，收入并不稳定。
有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这样无法自给自足。我们工作这么辛苦，必须思考一下我们的资源。我们有牛群及土地，这让我们可以经营旅游业。
于是，几栋接待客人的小屋在农场上出现，而游客从世界各地来了。
我经常说，我从游客身上学到的多于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因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Every single time someone comes out, it makes me realize how much I take for granted.
游客的到来让我了解到自己拥有很多。我们每天的生活经验，却是许多人一年只能享受5天的度假生活。
当个牛仔过一生，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呢？南希·摩尔这么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就是满足于你所有的。
在广阔的草原上看着牛吃草很稀奇吗？对许多人来说，的确是的。
节目最后，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 Lane Hardy 在新一期的美国偶像选秀节目中一举夺得冠军。年仅18岁的 Lane Hardy 是美韩混血歌手，请听他演唱的最新单曲 Flame。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I hope you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 hope you get what you're wishing for. I hope you see what I see when I see what I see in you.I hope you stumble and fall in love. I hope it's all that you're dreaming of. And every day is a day that your heartbeat beats for two. And if the darkness arrives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and there's no one inside,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So I can see your flame.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So I can see your flame. I hope you dance, hope you sing along every time they play your song. Hope you live, hope you laugh, hope your heart never leads you wrong. And I don't know where that river flowsI don't know all the highs and lows, but there's a flame in your name when you need it to lead you home. And if the darkness arrives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and there's no one inside,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put your light, put your light up.
so I can see your flam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have trouble with a friend or coworker, maybe you should do this.
Clear the air.
I'm afrai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o hurt Mary's feelings. She has been so unfriendly recently to me. I told her I wanted to clear the air, but she turned and walked away from me.
At my office,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rumors, the boss called a meeting to clear the air.
Clear the air. This idiom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when there is smoke or fog in the air, it is difficult to see.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angry or dislike someone, they hide the reasons for those feelings. Clearing the air means that they bring those issues out in the open to work through them. This can apply to both personal and work situa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listen to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hear this phrase.
Fair weather friend.
What do weather and friends have to do with each other? Listen and find out.
Bill sure was friendly when he needed our help moving to his new house. But since we asked him to help us move, we can't reach him.
I have always thought he was a fair weather friend.He is only a friend when he needs something. You can't count on him.
Fair weather is good weather. A person who is a fair weather friend is loyal in good times, but not when things get difficult. So if you are in trouble or facing tough times, a fair weather friend probably won't stick by your side.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Maybe you have heard this saying in American English.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s there a right or wrong side of a bed? What happens if you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Let's listen.
Wow, Mike is in such a bad mood today. Stay away from him.
You're right. He is so angry. I bet he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f you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t means you started the day in a bad way. The saying comes from ancient Roman times. The Romans believed it was bad luck to put your left foot on the floor first when getting out of bed. Now you can use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n a conversation.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我是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呢，在华盛顿特区的加利福尼亚街和佛罗里达街的街口，我们要和创办美味冰棒的罗杰和布莱恩聊聊。他们从一开始呢，就在农民市场上卖冰棒，后来呢，有了冰淇淋卡车，再后成功的开设了零售店，创造了冰冻新鲜水果点心，让全市各处的人们不断光顾。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在过去几年，冰棒在美国各地都很受欢迎，跟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冷冻库冰棒截然不同。现在的流行趋势是手工冰棒，有厨师手工打造，含有新鲜当令食材，要勾起一点怀旧感。罗杰和布莱恩在他们的厨房试验不同风味一年之后，在2010年7月卖出了第一个美味冬棒。他们现在发展到100多种口味，有一辆餐饮车，在华盛顿特区附近还有一个零售店。我想要多认识一下你们，所以呢，跟我说说你们的个人故事和你们的一些个人背景好吗？
我和布莱恩还有其他几个室友搬进一个分租住房，我们一开始聊天说，喂，有什么酷事我们可以干的？你知道华盛顿特区还没有很酷的墨西哥风味冰棒，就像他说的。我们的住房和农民市场只有一个街区，我们常在那里。我们想，好啊，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墨西哥冰棒和华盛顿特区当地的农民市场里的土产水果结合在一起。4年后，我们都辞掉正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知道我们开始必须从小做起，所以我们把农民市场当作一个完美的机会。第一，可以采购我们需要的食材；第二，我们的冰棒车第一天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你们花了多少钱买的？
大约$1500。他附有一辆自行车，我们住得很近，实际上骑自行车就可以到农民市场了。
你们在农民市场的创业成功吗？给我一些比较的基准，我好从财务角度来理解你们做得有多好。
你知道，物价昂贵，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在农民市场，我们在4小时内卖出200个单价$2.5的冰棒，你会觉得那很棒。不过你接着会想到，哦，我们得买辆冰激凌卡车，我们赚的钱通通投回生意里了。我们经营冰棒车2个月后，把存下来的钱还有赚来的将近$5000用来买冰激凌卡车。我们买的是辆二手卡车，但是你知道，仍然。
你们从哪儿买的那辆冰激凌卡车呢？
是从 icecreamtruckforsale.com 买的。
什么？
你知道在谷歌电邮，如果发送足够多的关于冰淇淋卡车的电邮，
他开始加入了你的偏爱吗？
对了，所以要买冰淇淋卡车吗？去 icecreamtruckforsale.com 这个网站。
这你怎么知道的？
冰冻甜点在2011年增长2.4%，达到$250亿，到2016年销售额预期将达到$286亿。你们最喜欢哪一种棒冰呢？
我喜欢2种的，橘子奶茶还有饼干和奶油口味的。
它跟其他的冰棒比起来怎么样？像三色冰棒？
我认为这是它特别的原因。我不清楚任何其他的冰棒，我猜想他们从冰激凌卡车进货。不过这些冰棒比三色冰棒或彩虹冰棒都好得多。这些是自制的，里面显然有许多爱心，有这样的邻居很有意思。
在2012年1月，我们找到这个地点。这地方从前是个冰激凌店，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整建。
你们有银行贷款吗？你们有没有借钱？资金从哪儿来呢？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个好的人脉基础，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开店，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收入基础，可以转投资到店里，所以我们去创业网站要求熟人、朋友和家人帮忙出钱，还蛮有效的。我们第一天就筹到了$13000。
就在第一天？
就在筹款运动的第一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大有可为的。
我们基本上把银行户头里所剩下的钱都提出来了，用来为店铺开张。我们还从我参加的一个信用合作社取得了一笔银行贷款。你知道，这里面没有任何一笔巨款，都是从许多不同来源拼凑起来的钱。
尽管冷冻甜点市场一直为雀巢和联合利华两家垄断，但仍有数百家地区性和本地的竞争者在争夺市场。在一些市场上，由于当地的支持和念旧的老顾客，他们击败了行业的巨头。教教我怎么做冰棒，不过请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好吗？
这是我祖母朱丽叶塔。
你好吗？
我很好。
你叫什么？
我叫加里。
制造冰棒的关键，首先是你必须要有冰棒的棍子。你现在要把它们放在我们所说的棍子排列机里面。一旦你把所有的棍子排列成一行，就可以做一些冰棒了。
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还没有东西，不过
这是制作前和完成后的对照。
我们把它冻成冰之后，
哦，你瞧，
哇，
我的天哪！
这些是草莓大黄口味的冰棒，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个。
只要握紧把手，然后压榨就完成了。
把它拉上去。
对，拉上去。我们有一点柠檬汁，再压个几百次，就足够你做一批冰棒了。草莓要在一个机械搅拌机里边压汁，榨汁、榨浆汁都是一样的。好，我们有草莓、姜、柠檬、草莓大黄，还有菠萝、罗勒。
草莓大黄，到目前为止，你们做生意必须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迁入一个共用的厨房空间，在那里做冰棒，那儿还有一些餐饮卡车在制造其他的产品。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厨房，我们还在学习如何管理厨房。
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烹饪背景，或者在饭馆和其他地方工作过。
没有，我想拥有一个商业厨房能有多难？我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事情。
对一个想要创业的人，你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是说，我们开始的规模很小，只有一辆推车，真没有很多的前期投资。只有等到我们肯定做得成，我们才跨出下一大步去购买一辆卡车。这时候许多人可能会马上开店，我们却按兵不动，在三年间累积顾客粉丝基础，喜欢我们的人们，众多的推特追随者和脸书的朋友。
你在事先确实摸清楚了你的市场，
而且大有帮助。
这是一支很棒的冰棒。对了，它尝起来呢像草莓大黄，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藏草莓大黄派。这是冰冻过的新鲜的大黄和草莓吗？
就这些，这是新鲜大黄和草莓。草莓来自西维州，大黄来自宾州。
好，谢谢你们接受采访，我非常感激，也谢谢你们的冰棒，它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罗杰和布莱恩抓住了一个四年多前的想法，他们就是拒绝放弃，通过群众集资在财务上全力投入。他们为冰冻资产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美味冰棒的链接。我们在芝加哥的贝尔蒙特街，今天呢我们要访问菲尔和达伦，他们创办了开创者，这是一个帮助创业公司创业的创业公司，有点绕口啊。我们还是让菲尔和达伦来解释吧，他们能把这个独特的概念转变为芝加哥先进的电子中介机构之一，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全世界顶尖的100家电子中介机构，有70家位于芝加哥北部，大部分在一个叫做里弗诺斯的小社区里。费尔是一个经验丰富自封的系列创业家，他相信只要靠地利和天时，企业就能够成功。菲尔凭借他对开创和成功出售企业的知识，创办了开创者公司，这是一家在线上和线下帮助创建公司和品牌的小公司。跟我们谈谈你自己，我想知道你的资历、背景、教育，让我们了解你是怎么样闯出今天的局面的呢？
没问题，我总是探寻不同的店面和商家。我没有钱，只是有兴趣。我找到这家正要出售的咖啡店，花了大约13000美元买下。
你是买下还是租下呢？
我买下来了，我买下这个商家然后卖掉它，以便进行下一个项目，我卖了三倍的价钱。
告诉我你的职业生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在一个建筑的非常迷人的大厅商谈租约，我打算要拿来做会场、剧院和咖啡馆。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经验。我们经营网络，我们经营录像，我们办活动，还有餐饮和艺术。
所以你拥有那个地方也经营了一阵子，后来又怎么样呢？
市政府通知我必须停止举行大型表演。
所以你被迫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最后进入手机业务，因为我的妹夫干这行，他说你必须加入，我们现在业务一片大好。但我最后用3到4倍的价钱把它卖了，这是非常好的回报。
在这个时候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钱。
是啊，但通常钱马上被投入另一个项目。我对创造项目和建立公司和文化有瘾头。
Companies and culture。
超过1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在2011年开创业务或运转一个新业务，比2010年略低于8%的数字有所上升。给我说说你在创业者到底做些什么？
开创者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坚强的发展商、设计师，但我们也做硬体设计和建筑。所以呢，从开发、设计和创建网站，我们弄明白游戏计划。然后我们规划并设计实体空间、产品或是网络应用程序的用户体验。我们基本上运用同样的理念，因为你总是在探究，做出它的架构，为它设计，然后建造。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这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让我的合作伙伴达伦给你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叫达伦·马歇尔，我是开创者的联合创办人，目前我负责这里的日常运营。
你们在这里有没有许多竞争对手呢？
你知道芝加哥有些非常有才华的人，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专精某一专业，所以他们喜欢做专家。但我们既不是通才也不是专家，我们擅长一般的事物。不过我们把人才组合起来的方式，我不认为许多芝加哥的公司是能够这么做到的。
这有点像是小型的专业事务所，是吗？你们和其他的事务所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实际上是个所谓的预成服务，我们接下客户的案子，那是我们的主要收入。但我认为我们最擅长的还是确认客户的需求，然后打造一个产品，在相当短的时间上市。
告诉我你是谁，你在开创者这里的工作和职责。
我的名字是诺亚，我是这里的销售人员。
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
关键是坚持。开创者是个时髦的工作室，就在我的公寓街区附近。我听说过它，基本上我从旁观察了好几个星期。
你就拿着望远镜坐在外边吗？
不完全是这样，我不断地走进走出，带着我的名片要求和菲尔谈话。我看过一篇访问菲尔的文章，标题是在你有职位出缺前雇佣一个人。嘿，太好了，我要见这个人，我要跟他求职，而他会雇佣我，即使并没有空缺。有一天我跟他碰面了，他正好去街对面买三明治，我跟上去跟他说话。他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我高中的时候做过网页，我做过销售。一个成长中的机构需要销售员，也许他只是想摆脱我，他好安心地吃他的三明治，或许他真的喜欢我。他说你被雇佣了，我们以后再谈工资。
当你寻找风险投资来创业，你应该总是知道自我维持下去所需要的准确资金吧，不多也不少。跟我说说你最大的客户，你最引为自豪的一个。
你知道，我们以一个叫做死者地图的内部产品而感到自豪。杰夫设计的这个地图可以告诉你在僵尸末日里的幸存机会。他第一天就获得315,000次点击，后来接近400万，300多万左右。这个产品爆红，有线杂志打电话来，旅游频道打电话来，所有人都打来。于是我们马上在网页上公布僵尸末日多人游戏即将推出。结果有线杂志来电询问说，你能不能展示这个游戏的任何内容？ 而我们必须宣传这个游戏，所以我们马上开始。三星期后，宣传活动取得惊人的成功。
在你现在参与的所有业务里，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有多重要呢？
社交媒体给人们讲故事。你想要能够和公众进行对话，社交媒体可以让对话很容易地发生，所以它很重要。我们当然为自己开展社交媒体活动，也推动我们核准的客户。人们现在有直通管道。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通过某一种社交媒体形式，几乎马上就可以和任何公司通话。
好了，谢谢你们让我进来打搅你们的工作。我想你们最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将来的创业家们说呢？
我会建议迅速进入市场，而且让顾客轻松地购买你的产品。
完全同意。
这个建议很棒，多谢你们，谢谢了。你有了一个好的点子，还要做出很多的努力才能把它推进市场。费尔和达伦不仅在自己的开创者生意上这么做，而且他们也在为美国各地数百家生意这么做。现在呢，我在星际咖啡馆外面，这个地方呢我来过好几次，里边总是挤满了顾客。好，我们现在就进去和老板代聊聊，要发现他是如何创业进而取得巨大的成功的。在美国，精品咖啡的销路今年一直增长，小型的自营咖啡馆的数量也在增加。尽管世界各地的星巴克继续主宰市场，个体户也开发出不错的专精小型市场，而且蓬勃发展。杰西卡和戴创建了星际咖啡馆，让底特律人也能够体验他们两人在澳洲当咖啡师的时候发现的咖啡馆经验。通过许多辛苦的努力、毅力和远见，星际咖啡馆已经成为底特律不能错过的地点之一。好，跟我说说你们的产品好吗？
产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当你真正相信你提供的产品、他们的产地和来源去卖的时候，你很容易对自己的工作产生热情和兴奋。说到我们的咖啡，我们非常重视它的产地和来源。我们和全国各地以及本地的许多烘焙商都有合作。
我要拿些水，把滤纸弄湿，可以除掉纸的味道。你要让水温保持在205华氏度左右。我们依照需要把所有的咖啡研磨好，加入一点水，这叫做预先浸润。
这是漫长而仔细的过程哇。
我们把它泡一会儿。
我叫丽娜，我叫艾薇。
这儿的咖啡的味道和你们去过的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
有，绝对不同。
你叫什么？
尼尔。
爸爸。
这是个很棒的经验。
所以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咖啡，对咖啡有独特的品味。
我大概没那么讲究。
你知道你能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人们的一天。许多人在上班的路上，他们今天的情绪不一定很好，但你可以把握时机，在那个环境中表达出让人愉快的善意。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搬回底特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呢？
我觉得如果你住在大城市，为别人干活，只想要糊口，就像一般人想做的一样，那会很消磨意志。你开始感到疲惫，而且你开始思索可以找到一个20万平方尺的地方，也许可以开展一个入门较低的事业。
咖啡店的毛利率大约为85%，营业收入平均占他们净销售额的2.5%。
大多数企业主以及还在设法开业的人都会希望事业发展的比实际情况更快，这没什么不妥。我应该是在失业整整一年之后才意识到我必须找到工作。这个商店距离开业还遥遥无期，我完成了营业计划书和一切对我的要求，但我们没有钱。不过如果你对自己和事业认真，你会发现有贵人开始出现。当你开始埋头苦干，跟别人反复谈自己的营业计划、商标或者别的东西，跟别人说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贵人就会出现。来杯馥瑞白咖啡，用6盎司的杯子，你加点奶品，奶品产地的乳牛都有名字，奶农待他们很好。
the alley, to the kind heaters I can be. Honey, if I can be. Oh, my baby, I live down in the alley.
我们的建筑费用因为朋友交情显然减少了不少，商标设计也是一个朋友做的，而且我们尽量废物利用。底特律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所以我们只是尽量精明些，在确定取得大部分的融资之前呢，尽可能的多做一些。获得融资之后呢，我们有能力购买设备，我们能买冰箱和占支出大部分的东西，但不包括设计、建筑或者其他类似的这些东西吧。
请说说你们是怎样使用贷款的呢？
银行实际上为我们冒了风险，他们有一份要求我们做到的事项的所有的清单，包括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银行历史、信用记录，他们要知道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而且你需要列出大纲，还有已经花费和未来必须花费的项目，在我们可以开张之前呢，这些都必须先做到。当然还要有营业计划书，他们要看到预估和所有这些东西，还有房东的书面租约，上面写了房东承诺要做的事情，那可能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性较大的问题吧。
25岁到29岁的成年人，54%表示他们每天喝咖啡，比2010年的44%呈现显著的增长。
我们当初想找个出租空屋的房东，这里有许多空屋，但许多建筑物还没有准备好出租，因为还需要许多整建。而梦想创办小企业的人不会有能力来重新整建别人的物业。
说说你们和市政府以及卫生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吧。
你真的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实情。我再度有幸碰到一些几乎成为小企业客户服务代表的人。
为什么选择底特律呢？为什么选择库克镇？
过去3年我们住在这里的社区，我们认识了周围的所有人，和他们共用社区菜园，我们不需要说服自己选择这里的理由。而在开张之前，我要很费力地跟人解释为什么选择这里，而我现在几乎毫无问题了。真正需要的是忍耐和坚持，不要因为一路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事情而沮丧，妨碍你的工作。
我想要把这家店做得更好，唯一要做的就是打从一面墙放进一家小书店和几个椅子，对，这就好了。
书架吗？你的意思是一个收录了书籍的 iPad？ 总的来说呢，你的文化水平和开店营业没有什么关系，你并没有商业的背景，并不特别注重利润，你没有在当地的市场进行调查，确认人口的组成，知道是否有利可图。而你却拥有并经营着一个公道地说成功赚钱又受尊重的企业，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凭借辛勤的工作、憧憬和梦想，还有一些韧性，你也能开创成功的事业。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星际咖啡店。
干劲儿，就是干劲儿，那就是你成为创业家唯一必要的技能，因为你不容别人拒绝，你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会明白，你失败远多于成功，你会明白一切操之在你，没有退路，你要为一切负责。有些人认为创业就是我想要什么时候上班都可以，我对别人可以发号施令，赚的钱都归我，而他们对创业的理解绝对错误。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希望您会喜欢我们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内容，并跟踪我们的 Twitter 账户。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是食品
啊，没错。